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继续来讲第六个意象，就是第五章开始的神让先知看到了飞行的书卷的意象，飞行的书卷。我们看回到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一节，1114页，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的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我们看到这个很奇特的意象，也是先知所看的。他说看到一卷飞行的书卷，而且这个飞行的书卷、不一般、我们先来说书卷，书卷代表什么？书卷上面又有写着好像是咒诅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摩西被神呼召上山去接受律法颁布的时候，神让他带着两块滑板，这两块滑板呢，两边都刻着字哦，就像这里的书卷，书卷呢，他说两边都有画，这面有画，那面有画，而且这个书卷呢是用来审判的一个依据哦。在启示录20章12节那里有看到了，最后的审判也是有案卷展开，也有生命册展开，不管是案卷也好，生命册也好，都是用来审判的依据的。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20章12节，20章12节，374页，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里提到的案卷，又有生命册，都是被将来、用作审判的依据哦。这里说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可见撒迦利亚所看到的这一个飞行书卷的一个意象呢，就是神、要发动遍地的一个审判，因为神要开始处理罪的问题了，要施行公义了。前面讲的都是复兴建殿、拣选工人，但是呢，这里开始要除罪了，要彰显神的公义了。过去就是因为选民没有公义，遍地没有公义，所以才会惹来那么多的祸患。但是现在神重新改造，重新开始，让他们能够选民被改造，改造不是只有外表的硬体，重要的是内心，你的心灵深处有没有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神才会同在。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呢就要兴起飞行的书卷。什么叫飞行？飞在空中，而且呢是发出行在遍地的咒诅。可见呢，神的审判呢不是局部的，是全面性的。刚刚看的启示录20章，死了的人通通要复活，而且都要站在审判台前，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因为神的审判是遍地的，是全面性的，是无所闪躲的，也不会遗漏的。而且神的这个审判的书卷、不是一般的书卷，长20肘，20肘大概是9公尺了、宽10肘就是4公尺半，你有看过那么大本的书吗？而且当时候的书卷、就是类似古代的旧约的这些羊皮卷、或者是这一些葡萄纸所做的。好了，总之啊，这一个书卷、大的超乎一般了、这个书卷可不一般，因为记载的罪状很多，写的密密麻麻，有又这一面的也写，那一面的 也写，就像刚刚提到的诫命的法版呢，两边都有字啊， 而且诫命的法版是神的亲自所做的工。出埃及记的32章15节那里有记载，神亲自做了工，神亲自写上了，而且神亲自刻上的那些字，两面都有字，就像这里的书卷两面都有画啊。而且呢，他要审判是哪两种罪呢？第三节的下面说，必按卷上这面的画除灭，凡其假释的必按卷上那面的画除灭。这里有提到了，说有偷窃的，有其假释的啊，难道罪就只有这两条吗？当然了，这是一个代表性啊。神在审判当然不是只有这两条，但是这两条呢，可以总归啊10条诫命，可十条诫命的犯罪的性质大概可以用这两条啊来概括。我们说先偷窃，我们知道十条诫命里面不可偷盗，不可偷盗第几戒？第8戒。偷为什么要偷窃？因为贪心嘛，就是对人的财产或是身体的侵犯。所以这个第8戒当然就是指着对人一切的侵犯，不只是偷窃而已啊，因为你的贪，你会去贪人的生命，就是第6戒啊，你会去贪人的身体，这是第7戒啊，贪人的财物，就是第8戒啊，那第10戒也是贪心啊，贪恋人一切所有的啊。第9戒当然也是，为什么要做假见证陷害人？因为是为了贪别人的利益嘛。所以这一个偷窃的大概就是概括10戒的后面那几戒。那么什么叫做其假释呢？其假释啊，人的通病常常都是指着神的名在其假释。这不管是有信主的没信主的，常常为了要取信于别人就起誓，但是起誓呢，有的是为了取信于别人所以起誓，那当然他的良心 最清楚，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吗？他心里是不是诚实的？但是旧约律法是有可以让人来起誓的，但是呢不可以起假誓。那为什么会起假誓？常常为了要取信于人不惜来动用神的名，我指着耶和华真神起誓，我绝对没有做那个事情。就像我们一般在这里，我们说选举的时候过去了，斩鸡头，我如果怎么样我就斩鸡头，哇，那只鸡真的是很可怜，人的信用竟然要靠那只鸡，那只鸡如果有他有意识，他一定会觉得很无奈。那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第19章，利未记19章12节，旧约圣经146页，19章12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律法特别规定，不可以指着神的名来起假誓，因为不可妄称神的名，包括不可妄用神的名。所以指着神的名起假誓的就等于亵渎神的名，亵渎神的名呢，等于就是违反了对神的一种关系。你对神不够忠贞，对神得罪了，就好比说你拜偶像一样，就好像你雕刻偶像一样，就好像你贪恋的东西就好像你的神。所以第3节我们可以涵括是对神的得罪，前面偷窃的是对人的得罪，后面的是对神的得罪，那审判就是包括对神对人的得罪嘛。10条诫命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而已嘛。所以这个案卷两边的话其实就是概括涵盖了所有的罪了。神要施行公义而且全面性的审判，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呢开始知罪悔改了。我们昨天有提到他们回到圣地，被神允许回来重建圣殿，他们的罪神就把他们涂抹掉了吗？那可不， 因为他们只是回来建造圣殿，复兴信仰还没有开始哦。所以你如果看后来的尼希米记、以斯拉记，你就会看到他们就开始进行悔罪啊。特别是第二批回来这个文士以斯拉，他定制考究遵行神的律法，并且教导众人啊。看到当时的选民普遍还是软弱，陷在罪恶当中啊。罪恶的源头就是什么？因为被外邦所影响了。所以要追根究底，要追溯罪的根源，就是要从婚姻的圣洁开始。所以不管是文士以斯拉也好了，省长尼希米也好，他们就开始从离异离绝这些外邦，包括祭司、利未人、一般的百姓都一样，要立志，而且要把那些名单通通造册，有哪一个人家是嫁娶外邦的啊，甚至有的人他嫁娶外邦生的小孩一半会说外邦话，一半不会说犹大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那你怎么做律法的教导？听不懂啊。外邦的话难不成要翻译吗？从希伯来文圣经啊，神所记载的那些律法你怎么教导下一代呢？必须用语言啊，语言是载文字啊，这个载道啊，文理载道。文字呢是啊，这个道理的一个载具啊。你没有文字，你没有文化，你怎么去教导信仰呢？这个是相关联的，所以这是后来会做的。那么现在借着这个意象呢，让选民能够知道神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功，开始要审判，因为要让选民啊从污秽当中得到洁净。大祭司约书亚污秽的衣服被换掉，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现在呢，不只是大祭司约书亚，整个百姓都要接受审判，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归回的第一步就是要认罪、知错、悔改。神要做这个动作，当人愿意认罪悔改，那么对神恢复信心的必定能够重新得力。所以神也曾经借着约珥先知告诫选民，应当是做彻底的悔改。我们看一下约珥书的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旧约圣经1070页，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奠基，也未可知。这里同样的记载，神借着先知劝诫选民应当要悔改。悔改的动作当然包括很多啦，禁食啦，哭泣啦，悲泣悲哀啦，悔罪啦，一心归向神。当人落入极度悔懊悔的时候呢，可能他会有一些动作，可能他会这个撕裂衣服啊，他会有很多外在的一些动作。但是这里先知告诉他们，不要只是撕裂衣服如果内心没有悔改，你衣服撕太多再多也没有用啊。要撕裂的是心肠，不是衣服。内在真的要悔罪啊，要为罪而悲哀啊这样才是真正来归向神。神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他会后悔不降所做的灾，这就是悔罪的一个动作。那么飞行的这些书卷，古代在撒加利亚先知的时代让他从异象能够看到，但是在末后的日子，神也借着约翰看异象看到的是什么？飞行的天使。飞行的天使有永远的福音交给他去传扬，但是不是只有永远的福音呢？飞行的天使也带着审判性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14章的第六节这个我们很熟了，我们都鼓励说现在要用飞行的天使要空中来传扬福音，用各种的这些通讯设备来传扬福音 我们看368页，启示录14章第6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里第七节有提到了说，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飞行的天使不是只有传福音，传福音一定要包括审判嘛。哦，就是我们的十条十大信条也是有这一条，要信审判啊，要信得救啊。哦，如果我们传福音不谈审判，那么罪怎么处理？神是如何处理罪？神是如何让那些悔罪的人能够得到恩典呢？哦，所以这些都要传，不能够遗漏。我们传的是全备的福音，悔改审判这个都一定要讲的。所以从这个飞行的书卷，我们再次看到了神要做的动作就是除罪，除罪就是审判，要接受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是带来的刑罚。所以飞行的书卷让我们看到了这样子。我们再来看回到撒迦利亚书的第五章，我们再看下一个意象，就是凉气中的妇人。五章第五节，旧约1114页，撒迦利亚书五章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第七节，我见有一片圆圈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凉气，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圈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之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备齐，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这里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意象。他说有一个凉气，这个凉气呢，原文叫做伊法。那当然伊法呢，它是古代他们量度量衡的一个单位，特别是指干燥的物品的一个凉气，可能是谷物啦之类的的凉气，一个容器，然后可以用来量它的容量或者是说重量。那么依法，依法大概是40公升，可以我们看出大概 它的一般大小。那这个依法的容器呢，他说里面呢，他先解释说，凉气呢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恶人的形状是什么形状？我们说恶形恶状。那竟然用一个凉气呢来把它形容。那当然呢，先知他一开始他当然也是不太明白怎么会是凉气是恶人遍地的形状呢？紧接着呢，第七节说，我见有一片圆圈被举起来。好了，这个凉气呢又有另外一个圆的一个圈，这个金属的这个圈。那这个圈呢似乎是一个盖子，所以有这个容器呢有盖子，而且容器里面呢是坐着一个妇人，坐着一个妇人。然后天使说，这就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然后将圆圈扔在凉气的口上。也就是说，一个妇人把那个妇人扔在凉气里面，一个人能够容纳，可能容纳不下吧。总之这个妇人呢被天使解释为罪恶啊，凉气里面有罪恶。然后呢圆圈呢就把它盖起来了。 到底能够盖上还是盖不上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这个容器凉器里面有坐的妇人又盖盖子，后来又两个妇人呢出来，有翅膀的，有风飞得很快，他的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就把凉器抬起来悬在天地之间，悬在半空中。然后呢，先知就问啊，问天使啊，哎呀，这个凉器好像要被抬到哪里去呢？天使说要往示拿地去了，而且在那个地方我要帮他盖房子，就让他永远住在那里。他是原来的地方，房子备齐了，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示拿地是这一个凉器坐着妇人加盖的这一个整个组合，就是要把它运送回原地了，原来的地方。它原来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示拿地啊。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出了神要做什么动作，要把罪恶，因为妇人代表罪恶，要把罪恶呢送回去它原来的地方。那么我们隐约可以了解了，这个神呢，就是要下一个动作，就是要除罪了，把罪移除。而且罪要让他回到原来的地方，不要留在以色列了啦。以色列是圣洁神的选民，过去就是因为被罪恶牵绊住了，所以才会招惹后来的这些祸患。那现在神要重新改造以色列选民，要做的第二个动作就是什么？除罪，罪不要容许在这个圣洁的选民当中了，把他送到回来的原来的地方。而且这个送的速度是飞快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多人都是要靠那个外送员， 很方便啊，你要吃什么你电话或者是说你的手机呢稍微一按一按订一下，过了不久就送过来了。这些外送员啊真的是很辛苦啦，大热天又要这个防疫又要快速的配送，真的很不简单呢。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发生车祸，很辛苦很辛苦的钱，但是为的是什么？便捷的赶快把客人所要的东西送达目的地。所以呢，这个凉器呢一样的，有这个妇人，两个妇人，而且呢他们是长翅膀的，这些翅膀呢是很有力量的，而且飞得甚快，要把它大送回去示拿地它原来的地方。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凉器是有妇人，那这个就代表什么？罪呢其实是满出来的。如果按照那个容量呢，一个妇人，一个成年的妇人可能坐不下，可能会漏出来。这让我们想起都圣经有话，圣经有话在形容人恶贯满盈的时候真的是满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的十三节，五十一章十三节，旧约圣经954页，五十一章十三节，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啊，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这里有简单描述贪婪的人结局到了，而且他贪婪的那个量啊，如果用量器来量已经满过来了，不用再量了，已经恶贯满盈了，而且神愤怒的酒杯已经满出来了，要开始执行处罚了。好，那这个我们参考一下，可见呢，当时候选民的罪可能不是一般的。我们从这几天的讲述，还有历代这个先知所指出的，我们就可以很了解的。好，那这个有鹳鸟的翅膀啊，鹳鸟就是有很有飞行能力的一种候鸟。示拿地呢是巴比伦的发源地，我们看到了。在创世纪有记载，巴别的发源地就是示拿。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十章十节，旧约第十页，十章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这里提到了一些地名，说这些人地名都在示拿地，其中有一个叫巴别，巴别呢又叫做巴比伦。 哦，可见示拿地呢，就是巴比伦的发源地了。那巴比伦是什么？我们后来有讲到了的，我们昨天晚上也提到了，巴比伦就是罪恶之母嘛。哦，从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啊，不是创世纪，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我们昨天是用第十八章。哦，有天使大声呼喊，神的选民要从大巴比伦出来哦。哦，因为大巴比伦已经成为啊这个污秽的灵的巢穴了，各样污秽的啊雀鸟的巢穴了，哦，而且列国呢都被他邪淫的大怒的酒倾倒了。在启示录的十七章的第五节，这里就有在形容啊，形容有一个七头十脚兽的，上面骑着一个女人，哦，七头十脚兽呢是朱红色的。那个女人呢，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还有很多金银宝石做装饰，而且手中拿着金杯。第十七章的第四节，杯中盛满了可憎恶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头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乱，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可憎之物的母。”可见呢，大巴比伦的奥秘是什么？是指着罪恶之母啊，所以巴比伦是罪恶之母啊，示拿地就是罪恶之母，就是罪恶的原生地啦。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十一章，当时候第二世代的人，他们造巴别塔是在哪里？就是在巴别，就是在示拿，在示拿平原啊。哦，所以神呢要这一个组合被抬回去哪里？抬回去示拿地，就是巴比伦的发源地，就是罪恶之母的原生地，就是罪恶自己的地方。神不容许罪恶继续留在以色列人当中，继续在败坏他们，神要尽速的把它移除掉，要除罪，使罪恶离开以色列人，而且罪恶呢是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就住在那里，你就不要再出来害人了。所以在示拿地呢是盖房子让他住在那里，你回去你家，那是你自己的家，你回去不要出来黑人家害，就是这个意思。借着这个意象，我们可以抓住重点。所以神要做除罪的动作，为什么在律法当中神不断的设立的这些赎罪祭啊，有大祭司为他们赎罪。在立位记十六章，我们有看到同样的好像雷同的这样的一种做法。简单讲，立位记十六章二十二节那边有这样的记载，从第六节开始，也就是说大祭司亚伦他们在每年七月十号大赎罪日要为选民赎罪之前呢，先为自己赎罪，献上公羊公牛犊，为自己赎罪，为圣殿的器物，为会幕的器物赎罪以后呢，再来要为百姓赎罪，挑两只公山羊，一只两只公山羊用碾揪的，一只公山羊归神，一只公山羊归阿撒谢勒。啊，我们或许以前都看过这个字哦。什么叫阿撒谢勒？查不出它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这样的做法，也就是说，为选民赎罪的时候，一只是留在神这里，一只是要把它派到旷野无人之地，让它不要再回来了。你就去找你的阿撒谢勒。阿撒谢勒这个字，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地方，还是一个鬼魔的名字，还是一种形容？哦，有很多说法，哦，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的查考。总之我们得到的资料，阿撒谢勒这样的意思呢，它的字根，哦，我们说希伯来文它的单字有字根有字干，它的字根呢就是除去的，低调了，除去的意思了。哦，可见呢，就让我们知道说，大祭司在为选民用这种动作在除罪的时候、赎罪的时候呢，就是含着这只羊呢，这只放生的羊，就是让你回去你的原来的地方，你原来的罪的地方啊。这只羊当然是代罪羔羊啊，代替羊啊，哦，它是无辜的，但是它为了人的罪呢而代替，而且被放到远的地方，哦，可以参考利未记的第十六章。 看第十六章的第六节，142页，利未记十六章第六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捻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捻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捻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再看20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整个这样的一则仪式过程就是这样。但是我们阅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啊，牛羊的血但不能除罪啊，这些羊只是被来做代罪羔羊而已啊。但是呢，这个就律法来讲是属世的条例，是肉体的条例，是一种表样。我们昨天有提到预表，所以旧约的这些牛羊啊，被献祭流血的，其实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才能够替我们赎罪啊。哦，刚刚我们在祷告词里面就是引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里面的经文啊。简单讲，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代替我们的罪。哦，所以我们的罪如何彻底解决？不是靠那个山羊，不是靠牛羊，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也不是说啊做这些旧约的动作那归阿撒谢的，没有办法断然除罪。能够断然完全除罪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为我们受死，因为他才是永远长存的大祭司，一次把他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身体无罪的神，无罪的身体献给神，才能够代替我们的罪，而且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耶稣基督这样的救赎当中。所以这一个意象让我们知道神要做这个除罪的动作。那第八个意象就是第六章的1到8节啊，我们看起来就是四辆套马的车的意象。回到撒加利亚书的6章，我们把这个讲完才来完成今天的讲述。撒加利亚书的第6章